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慈爱与信实与您同在。行礼如仪这个成语的意思，也就是按照惯例或者是礼仪进行，不加改变。它用来形容人们在某种的场合，依照既定的礼节或者是习俗，形式上按部就班，往往没有特别的创新或者是情感的投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行礼如仪这句话就逐渐地演变成一种表示形式化、照例办事的成语，特别是在强调遵行习俗或者是惯例的场合中，要按照严格的既定规矩进行操作，不容随意的更改。弟兄姐妹在教会聚会久了，对于教会的礼仪、程序、仪式，是否也会形成行礼如仪的状态，不思改变，按部就班，没有特别的创新或者是情感的投入呢？今天使命门徒栏目，董家华牧师继续访问在耶鲁神学院主修崇拜学的硕士生林弟兄，要来和我们谈一谈戏剧与神学的类比和结合。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裔的澳洲布道家 Sam Chan 在 Evangelism in a Skeptic World 书中提到，现代主义若是科学家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则是艺术家的时代，看重想象力、美感和说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在美国耶鲁大学读神学的林伟成传道。大学读资讯工程的他，到底是怎么一头栽进戏剧的世界里？而当人们逐渐意识到象征、符号、非语言的述说对人们有强烈的吸引力时，这对基督徒的崇拜又意味着什么？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地方？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伟成传道这段时间的一些反思。符号这些东西对当代人是越来越有吸引力的。那一般我们讲到符号的时候，可能讲到是古老的符号，但比如说你想想看 Apple 苹果手机的那个符号，对不对？你光是看到它就有蛮强烈的感受嘛。可能我们一看到那个符号，立刻就有很多的暗示联想就出来，那背后是一整套的故事，甚至是一整套的行为模式包括抉择。那这是一个现象，那你怎么去诠释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今天大家对于符号是那么的看重？
我第一要说，我不是人类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自己粗浅的了解是，我觉得就大家听过这个所谓这个后现代主义这回事。那我自己会这样解释说，如果现代主义它很强调是有条有理，按部就班，预期有什么结果你就往那个方向去规划，然后透过一些机制来满足到达那个成果，然后每件事情尽量的可以黑白分明。我觉得如果这是现代主义的话，那我觉得后现代主义它更强调的是灰色地带，是故事，是互动。那这时候符号它就有一种力量，是因为符号它可以承载许多不同的意义。就是我就例如说，我今天在想关于洗礼这回事，就是基督教的洗礼，有敬礼或洗礼。
对，
它其实我小时候就想说它是什么意思。那因为大家有讲很多说法，就是说它是跟基督同死然后同复活嘛。那有一些人就觉得它就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然后据点，所以洗礼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不对啊，可是洗礼它有很多的会让你产生很多的遐想，或是更多的想象空间，就是像水它洗净，然后水它使人获得生命， 然后圣灵创世纪第一章在
运行在水面上，
运行在水面上，就是英文说 hover over the waters。然后以色列人过红海也是透过这个水。那当然历史历代就有很多的神学家就用水这个意象来讲关于洗礼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他就不能把它化约成为 OK 洗礼的意思就是同死同复活，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而已。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含义在里面，然后你甚至不能说啊，它就一定是什么等于什么，它有很多的我们就是所谓的想象空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符号它在一种后现代的世界里面它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我觉得后现代就是不喜欢把事情讲得很清楚，就喜欢让你去感受一下。所以你说苹果它其实苹果也蛮有趣的。苹果的发表会上当然会说啊，你看这第14代的 iPhone 跟第13代的它差在哪里，可能它像素多了几颗，它的处理器多了几赫兹，或是它的 RAM 多了怎样。但是这个通常不是它最让人第一个想到的事情。通常你想到苹果发表会就是一个黑色的舞台，然后一个穿得很酷炫的人，然后就是说蹦新的 iPhone， 它会让你的生活多么的美妙。然后它你看说以前的广告，现在广告就发现是很多汽车广告它根本没有讲你说这个汽车是什么几 cc 的汽车，或者说它可以什么零到什么60公里，它是加速度，它就是给你看一个汽车然后跑奔驰在原野之间，然后就可以卖一台车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后现代世界，它通常我们不喜欢把事情讲清楚，而喜欢留想象空间或者透过符号来吸引你。那但我不是说所以啊教会就应该要这个降服于后现代的潮流，所以我们就要这样走。可是我觉得它确实反映到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面向，就是有符号这回事，然后符号它是有很多个意思就可以被承载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尽量多多发挥符号的用途，那我觉得会吸引到一些会喜欢这样子说话的人，然后或许也更加的反映上帝的创造的一部分。
是，而且符号其实跟讲道理跟这个逻辑的论述某种程度它甚至不是互斥的。因为我就印象中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我忘记我去在美国哪一个教会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刚好是婴儿洗，然后那个牧师就在要为这个婴儿施洗之前，他就说水代表生命，水也代表死亡，因为洪水淹没，水也代表洗净。今天我们要用水来为这个孩子施洗，代表他旧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他的新的生命已经展开了，而且基督所做的已经要洗净他的一切。哦，我觉得当他有诠释之后，然后他再把水给放在这个婴孩的头上的时候，我觉得好美。就是你看到那个水滴掉下来的时候，就是 it makes sense， 或者是说就是有诠释之后，你就觉得说哇好美。可是如果今天这个牧师只是说我现在要这个行礼如仪，我觉得可能我们一般人对仪礼会排斥的原因是我们常常是行礼如仪，但是我们搞不清楚这个仪礼背后要传达的理念是什么。就好像从小我们在教会这个都会背使徒信经都会背主导文但坦白讲我们好像很少有什么课来好好的教我们使徒信经的每一句话在当时为什么是那么的重要。那可是当他经过诠释之后再来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好像就是说仪礼重要，符号重要，但是它是需要被诠释的。那教会怎么样能够诠释那第二个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到罗马去服事服事真的很忙，没有时间好好的到处看看，但是在服事跟服事的中间有一个空档20分钟的行程开车带我的那位另外一位牧者就带我去一个教堂叫做圣阶堂，据说是当年这个他们罗马帝国归主之后，他们把这个耶稣受审的那个在耶路撒冷的石阶搬到那边，然后在那个石阶上盖了一个教堂。然后当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傻傻的就很兴奋看那个石阶就想要走上去，那个牧师马上制止我说董牧师这个不能走，这个是要一阶一阶跪上去的。然后我就看到真的那个台阶上的人是大家一阶一阶跪上去，然后跪到最上面的时候，当我们绕旁边的楼梯，就是不是走那个楼梯，而是绕到最上面的时候，看到旁边的画，然后那位牧师就跟我说，董牧师你看
你觉得这幅画在画什么？我说你应该在画伊甸园。他说你看到中间那棵树了吗？那棵树是什么？我说哦，那棵树是生命树。他说你觉得那个生命树画家把它画成什么样子？我说哦，那个生命树长得好像十字架。然后那个牧师就跟我说，对啊，董牧师，你看人家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诠释了，以基督为中心的透过艺术来诠释啊。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很震撼，很美，好像这个一方面它不是新的事情，但是一方面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好像已经遗忘了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当你刚才讲的时候，你都会不断的重复这几个字，就是啊，好美，就是看那个水滴掉下来啊，好美，或是看到这个生命树画的像十字架那样子啊，好美。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会发出这样子的感叹或赞叹。我不确定你可能那个比较会表达，但是像我看到很多东西就觉得啊，好美。然后怎么样描述到底为什么好美，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说啊，我希望可以真的看到那个东西，就光透过语言的文字其实无法描述其实全部那幅画长的样子，或是那个婴儿洗那个水滴下来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美的一个地方，是它无法透过言语传达。但是你说它没有传达到什么意思吗？它确实有诠释，可是在诠释的情况之下，或是在没有诠释的情况之下，它难道没有说话吗？其实有，而且它让我们有一种不只是哦，我在理智上我懂了啊，所以就是这，你看生命树，它最后会以基督为中心，然后每个讲到就啊，这个要以十字架为中心，它不只是讲到了那个信息的内涵而已，它还在信息的内涵的旁边或是外面或是上面多了一层象征性或符号性，或是我们就是单纯讲简单点，就是它多了一层美学，以至于这个经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丰富更立体。所以我觉得信息跟它的形式或是内容跟那个美学，当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传达。
是是，
我就想到我之前在实习的时候，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是圣公会传统或者比较这个有礼仪性的传统，就觉得啊，我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你们现在才发现。但是我是现在最近才发现，就是在受难日的时候，通常教会礼仪上有一个东西叫做stripping of the church， 就是拆除教会的装饰。那我在自己的教会就尝试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过去在受难日的前几个礼拜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我们教会本来就会讲台上面会插花，那我们平常也是会有一个十字架，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租借的空间里面，我们就是有，因为那是一个会议室嘛，我们就挂一个十字架在上面。那在受难日那天，原则上是受难日啦，但是因为一些技术原因，我们不是在受难日，但反正在那天的崇拜的最后的时候，我就播放一个我们教会的诗班曾经唱过的一首诗歌，就是叫《望十架》。我觉得那首歌本来就蛮感人的。然后在《望十架》的同时呢，就请会众在今天散会的时候先不要急着离开，请大家留在原地。那我跟另外一个实习生呢，我们就是不说话，但就是用慢慢的走上台，慢慢把十字架上他原本有挂一个比较漂亮的布，把那布慢慢的拆下来，然后把黑色的布卷在十字架上，然后把它从它挂钩上面拿下来，慢慢把十字架带到会堂外面去。然后这都在音乐里，然后就气氛蛮哀戚的。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啊，看到这个就看到十字架上那个黑色的布被绕上去，我就哭了。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反应说，这个就是象征的威力啊，就是我们不用说一句话，其实就大家，他当然是一个已经是基督徒很多年的人，他就可以被一个符号感动到，然后他就可以想象十字架对他的意义，然后特别是像耶稣为他受难的意义。那我很自豪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我发现这个传统，然后在这个传统里面，他就这几百年，我只亲来，大家不透过一句话就传达出这个概念来，透过把布从一个颜色换成另外一个颜色，就可以感动人了，就可以传达很多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说它，而且那个布它有美感，它有信息，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胸怀千万里，
福音何尝在我心？
心事细如丝，
栽培牧养神羊群，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聊了这么多，那你觉得特别你刚才提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年轻一代对符号也特别有感的，那我猜因为我们听这个 podcast 很多都是教会的牧者，可能很具体就接下来想要问就是说，那这如何能够转化成或更新我们今天对于下一代的牧养或建造啊？因为各地的华人教会其实都在面对下一代的流失，那既然这好像又是在下一代的一个特色，那到底它对我们今天牧者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只是当我讲到这些象征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啊，所以每一个教会都应该要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真的要看，就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会众的当中有不同恩赐的人，那当然就是教会的领袖有不同的恩赐，你是不是比较适合来做这件事情，还是如果你就意识到哎，我其实就不适合了，就不要硬做，
是
可能会蛮悲剧的。但是如果我觉得有想要这样子做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当我跟艺术大学的学生在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去释放权力给这些有艺术天分的人去做他们的事情。那当然不是说啊全部交给你，但是可以跟他讨论说，那我们的神学是什么，我们教会的传统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什么，那你会怎么样把它用符号或是你所熟悉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我在艺术大学里面，我最美术系的这些基督徒学生最常就是说啊，反正就是我们平常都没有什么事啊，就是教会要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画一幅海报就这样，或是请我们布置一下圣诞树。那我觉得这个太可惜了，因为他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想艺术，就是在想我要怎么样表达一个概念，那怎么样来借助他们的力道呢？那我觉得但他们表达出来的时候，或许会觉得这个长辈可能觉得天哪，怎么用这种奇怪的表达方法，可是我觉得通常至少那个对他的同侪或对他的世代是有效的。那我觉得如果教会领袖可以看到不同世代用不同的语言，
是
用不同的词汇，然后能够建立一种像大家讲的这个跨代同行，就是不同的世代可能用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话，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画面。但怎么做，我自己经验不用非常多。我很感恩是说，至少我自己长大的教会跟我在台北的教会，我实习的教会都给我这个年轻人很多尝试的空间。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尝试的空间，所以造就今天的我。
是你这样讲让我立刻想到大概三四年前的时候，我刚回到我的在台北的教会牧会的时候，那一年的圣诞夜的崇拜刚好是我讲，然后他们请我做一些规划，然后我其实我不是个有美术细胞的人，好，所以刚刚你讲到说这个不是这个不用勉强，我其实就很想笑，因为我大概就是很难被勉强这个要做的很有美感。可是我们教会蛮多室内设计师的，我就想说其实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讲台，因为我们的教会会很看重讲道嘛，所以讲台其实就是给人上去讲道用的，但是其实有一个圣餐桌怎么样可以做一些布置去传达，那我就请了一个这个设计师比我小个十岁哦，请他来帮忙。那我很惊讶的是他一直来找我说，嘉华哥你的理念是什么，你想传达的是什么。那我也不太会讲，我说是圣诞节嘛，就是在一个好像很凄凉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很这个边缘的地方，然后但是竟然人类盼望在那边。他一开始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他就是不放弃跟我沟通，到最后他设计出来的那个 altar 就是有枯叶，然后枯枝，然后一些蜡烛，我们甚至还为了要在大堂里面能够点蜡烛还要经过长老会的通过，因为我们叫有防火规定，所以是不能点蜡烛的。最后弄出来的时候，圣诞夜崇拜结束之后，我很惊讶的，我没有看过我们教会有这个现象，就是许多的弟兄姐妹或新朋友，他们特别跑到前面要跟枯叶枯枝照相，然后很多人真的站在那边一直在看那个东西。我很惊讶，因为我之前聚完会之后大家应该是要找讲员嘛，如果很感动的话应该找讲员嘛，可是我看到是很多人聚在前面开始在，然后甚至问说可不可以先不要猜，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多看点，这会保留到什么时候。伟成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见得自己要有这样的恩赐，可是其实上帝一定把一些这样的人放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去 empower 这样的人的话，其实很美，不只是跨代也是跨界不同领域嘛。其实在我们交流过今天要聊什么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说戏剧作为生活和崇拜的类比， 这一部分其实你很想谈。那一般人想到戏剧可能就是觉得说啊，戏剧就是比如说追剧啊，看看 Netflix 啊，一般人想到就是无所事事不正经。但是其实近十几年啊，几十年，其实越来越多的神学家开始把戏剧跟基督教神学，甚至跟伦理学跟实践神学做了很强烈的一种，不是类比哦，而是直接用戏剧的这个概念重新来想象什么是教义啊，什么是这个基督徒的伦理抉择啊。可不可以请你再多讲一些，就是说戏剧怎么样是作为一个生活跟崇拜的类比？
其实刚教的人有很多，最近的确是最近几十年来有很多神学家来把戏剧跟基督生活或者伦理或者教义做一个连结。但其实一直到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这些中文世界的读者会很明显知道，其实从保罗开始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成了一台戏。
是。
拉丁文是翻成 spectacular, 就是或英文就 spectacle, 所以其实很多英文母语人士在读圣经的时候反而不会意识到哦，他原来在讲一台戏、因为他就是用 theatron, 就是我们现在 theater, 就是这个剧场的同一个字、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中文世界的人其实应该蛮
更有机会去理解
更有机会去理解的，对。那而且其实像加尔文他也有比喻过，他说就是世界是上帝荣耀的剧场，就是展现上帝荣耀的一个剧院。其实加尔文有讲过。那比较近代大家可能有听过的是巴尔塔萨，他是一个天主教神学家，20世纪的。他说为什么我们通常都是从历史啊，从其他的学问来看神学，从来没有人用戏剧来看过神学呢？所以他就尝试用戏剧来看，因为他觉得简单来讲，他觉得上帝的启示非常有戏剧性，就是神跟人的互动他觉得充满了戏剧张力，所以他想要尝试用戏剧的原理来看这回事。那比较新的大家或许会听过的是美国的一个神学家范浩沙 Van Hooser, 他有一个这个戏剧理论，或者是最近在有出成中文的 Samuel Wells 的 Improvisational Ethics, 现编伦理。那这些东西都是多多少少碰触戏剧的不同面向。我自己最有感兴趣的戏剧的面向是有一种东西叫做 immersive theater, 沉浸式剧场。这在中文世界的戏剧界最近很红，如果你去打沉浸式，就是把一个人沉浸在一个地方，沉浸式戏剧非常红。平常在我们想说看戏就是去看嘛，你坐在观众席，然后演员距离你蛮远的地方在舞台上，演员不会跑到台下，你也不会跑到台上，你是用听的用看的。但是沉浸式戏剧呢，就是打破这第四面墙，让演员跟观众可以互动，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不只是你可以跟他互动，你还可以去碰，你可以去碰演员，或是演员可以碰你，或是你可以去碰道具，你可以去一个我常举例的这个沉浸式的戏剧呢，就是你会单独进到一个房间，演员已经在那边预备好了，那他会来帮你净身，他会帮你洗，就是帮你洗澡，但你要把衣服脱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自己决定，你也可以就是我不要脱掉衣服，我只要你擦擦我的脸我的手就好了。但是就透过这种非常亲密他有互动式的东西，就是一种沉浸，你不只是不再是坐在观众席上面然后跟这个演员无关，你是正走在这个里面，或者是沉浸式剧场你可以直接走进去，他有个糖果店，你可以去吃他的糖果，这些东西。
Okay.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他运用了，不只是听跟看，而是碰，而是触觉，是嗅觉，是味觉，是身体在空间当中的知觉。那我觉得这些他就更加的去回应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人生而为人的各种不同的感官。有点就像说我们从原本的教会，他就只是强调话语，强调听跟讲，进到了假设一种礼仪性的或是以圣礼为重点的教会，就是它的可以摸，可以碰，可以吃，可以尝。那我觉得这些都更加反映我们信仰里面的这个，就是像这约翰说，就是我们亲手摸过的这个信仰。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蛮有兴趣的理论啊。那讲到这边还没有什么新的结论，但是会想要用沉浸剧场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礼仪，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在 崇拜当中更多的使用这些身体在空间当中的关系，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碰触的关系，就像拥抱或是握手，或者是假设在领圣餐的时候怎么领法，我是坐在位置上面等别人传过来呢，还是我可以走到前面去，那我跟这个酒杯的关系，我是拿一个小小的塑胶酒杯呢，还是我是可以用一个非常漂亮的酒杯，然后旧口，然后可以喝到真正有香气，然后有甚至有酒精味的葡萄酒呢，这些都是我在探索的东西，就是从一个沉浸式剧场的角度来看。
某种程度要设计一个沉浸式剧场是需要冒险的，对不对？因为你是让观众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有机会参与在你的创作里面，其实我觉得它背后需要一个极强大的信心，或者是需要一个更好的设计才有办法去做到的。
沉浸式剧场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大家说需要先建立好游戏规则，就是到你进到这个空间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但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尽量给你更多的空间来做。
所以某种程度这个也可以跟基督信仰做个类比，因为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学到一些基本的一些教导嘛，但是在这当中并不是就决定了我们的每一个决定要怎么做，而是给了我们一个空间一个范围。其实就好像我们能够很自由的今天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共同遵守的规则。如果没有那些规则，遇到红绿灯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事实上有一个神学家，做剧场的神学家，他就是这样说，他说像这样子的戏剧啊，就是这种越来越贴近真实生活这种戏剧，它就是给我们一个练习的机会，就是当我们可能多看这些需要做道德抉择的戏剧，我们就可以多去同理不同的角色，当我们的同理心这个像肌肉一样被锻炼起来的时候，那当我们遇到真实生活当中需要发挥同理心或是需要去做道德判断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做出适当的判断。
非常的丰富，也祝福你在未来在耶鲁的学习当中丰富的收获能够跟我们来分享。谢谢
谢谢。
看见你的心写明在每一天，看见你的爱进入在我的喘息间，是你让梦开拓在
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看见》。当我们看见符号图像承载了许多的意义，让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感受，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今天的使命门徒带给我们对教会礼仪的反思和创新，适时的授权给有美学恩赐的弟兄姐妹发挥创意，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进入在我的喘息间，是你让我